美国公共卫生政策与流行病学家还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会加剧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的免疫鸿沟，从而导致清零成为了持续不断的重复行动。拜登总统9月18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访问当中表示，美国的疫情已经结束。拜登的这番讲话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人并不赞同总统的讲法，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和医学专家，还有那些经历着亲人刚刚离世以及是那些被长新冠后遗症折磨住的人。在拜登总统讲了这番讲话的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目前的七日平均死亡数字持续高于400。9月19号在白宫的外面就有一些长新冠的病人抗议总统有关疫情结束的言论，有些人举着标语牌要求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应该如何准确描述美国目前的疫情情况？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这样说，他相信有关大流行的紧急状态的确是已经结束，我们的医学院系统不再好像以前那样受到压力，从免疫情况开始到现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现时我们正在从大流行病转向地方病，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算是任务的完成，我们还得以控制病毒并且保持警惕。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库，住院人数正在下降，虽然每日仍然有大约 3.2 万名的美国人因为新冠病毒感染住院，现时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一年前，当时的德尔塔 Delta 变异毒株每日造成了近2000人死亡。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美国国家过敏症以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9月19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日平均死亡率仍然处于不能接受的高位。他说，如果说我们是要与病毒共存，我们现时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需要到达的位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表示，拜登总统应该不是从公共卫生政策或者是流行病学的角度来发表这番讲话，他同意更加严谨的讲法应该是最紧急的状况已经过去，疫情处在可控状态之下。不过他表示，在同病毒共存的问题上面，他有点不同意福奇的讲法，他认为美国社会已经是同病毒共存。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观察，在美国大流行病好像是已经是被遗忘，在机场、火车以及是地铁等公共场合，很多人已经不戴口罩，包括在室内。美国的很多学校也都已经取消强制口罩令。事实上，自2月以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口罩指南就建议新型冠状病毒水平低或者中等的人，现时几乎占全国的 87% 的人是不需要在室内戴口罩。美国政府机构还取消了在华盛顿地区联邦大楼和其他新型冠状病毒中低水平的地方的口罩要求。后来联邦政府不再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大多数州亦都取消了戴口罩的要求。刘东是美国马里兰蒙哥马利县一家老年看护中心的药品管理人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可以说在美国有很多人心目中新冠病毒已经是不再那么可怕。他说他们中心有130多名的老人，其中绝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华裔老人。刘东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 90% 的老人在中心活动的时候仍然是戴口罩，但是在谈起新冠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感染就是感染，同感冒一样。刘东表示，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些老人已经是感染过两次以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18号播出拜登总统专访，有一部分是在底特律车展上摄制的。当时总统说，如果你有注意就知道没有人戴口罩，所有人都似乎是状态不错。白宫在9月19号星期一表示，拜登总统只是表达很多美国人已经感受到和提到，以及是拜登一直讲的，这个就是美国拥有抗击新冠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讲，得到新冠不等于判了死刑。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表示，俾佢嘅感觉就好似有啲似1918年嘅大流感。佢系觉得有可能喺美国大流行亦都会变成被遗忘嘅大流感。大家都觉得虽然现时仲会感染，仲有可能感染，但系佢哋嘅死亡率已经降低到同流感差唔多嘅程度，大家亦都能够接受同咁样嘅病毒共存。呢个系佢个人嘅观察。最近几个星期，其他公共卫生官员亦都对新冠疫情表示过分谨慎乐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近日亦都表示，世界终结全球大流行嘅形势从未咁好，我哋系冇需要系喺该处，但系终点已经系喺眼前。拜登总统宣布新冠疫情结束嘅同时，中国嘅新冠清零行动仍然继续，甚至引发越嚟越多嘅次生伤害。9月18号，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为咗执行清零政策，导致运载隔离人员嘅巴士系翻车，造成咗27人死亡。咁样嘅灾难喺中国再次激起咗民愤，但系分析人士唔相信中国短期内会改变咁样嘅策略，特别系清零嘅政策系被中国当局作为中国制度优于西方与美国嘅一种体现嚟宣传。喺美国，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截至6月份，中国报告嘅新冠死亡人数系5226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以来不止一次地在讲话当中表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共20大是定于10月份召开，分析人士说，为了习近平能够在20大顺利连任第三任的总书记，清零已经是演化成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各地官员都是急于在中共20大前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之下，清零政策在20大前不单止不会放松，还有可能藉着由清零的名义变得越来越严谨。不过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担心，随着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病毒共存，中国的清零政策会面临住越来越多的压力。他说，从清零的目标，只要世界范围内的病毒仍然存在，因为你无法消除病毒，你就会持续面临住必须要清零的任务。而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免疫鸿沟会持续存在，因为其他国家或者已经是通过感染、疫苗等等，基本上实现了与病毒共存，或者是大幅提高了免疫力。虽然不能够100%免疫，但是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免疫力。王炎中继续指出，中国因为清零，很多人是未有接触过病毒，再加上老年人打疫苗的比率是比较低，免疫力总体来讲相对比较弱，所以就存在着所谓的免疫鸿沟。所以只要病毒不消失，在全球范围内免疫鸿沟继续存在，清零就变得会有持续的必要。除了贵州省会贵阳等城市进入封控之外，9月1号起，四川成都全体居民原则居家，成为了上海之后又一座实施封城的2000万级人口大市。9月2号，深圳市的6个区分别发布通告，宣布实施全区静态管理。而在美国，拜登总统在哥伦比亚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表示，美国仍然在做着大量的工作来控制病毒传播，但是王炎中担心拜登总统的这番讲话可能会给予未来继续抗击新冠的公共政策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他说，老百姓可能会说，既然新冠已经结束，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疫苗？共和党议员可能会说，既然新冠结束，你为什么还要钱？白宫还在这里敦促国会额外拨款220亿美元来抗击大流行。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一向美国媒体表示，总统的相关评论并不代表政策发生变化，他没有计划解除目前正生效的2019年冠状病毒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今年8月，美国官员将2020年1月起生效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继续延长至今年10月13号。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使到政府可以灵活地或者修改联邦医疗保险以及联邦医疗补助等健康相关项目的要求。 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强制接种疫苗规定仍然有效，包括医护人员、军人以及一些坐飞机进入国境的非美国公民。美国近日授权新的疫苗以应对奥密克戎变种。美国联邦卫生官员促请美国人确保疫苗接种符合最新的要求。为了保持目前疫情控制的乐观势头，美国的公共卫生流行病专家亦都在度鼓励民众继续接种疫苗，并且加强防护。目前美国成年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大约为 67%。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沙夫纳表示，为了使到新冠疫情不再增加，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继续为大家去接种疫苗，特别是在接种新的更新版疫苗，对那些高危人群、老人、基础病的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建议仍然是个人行为上要当心，外出的时候戴上口罩，当社区当中有大量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流感严重的时候，请重新戴上口罩，并且保持社交的距离。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表示，消除新冠病毒几乎不可能。他在9月19号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是这样说。
So the next question we ask, are we going to be able to eliminate it from our country?
你表示，所以我哋要问嘅下一个问题就系，我哋是否能够从我哋嘅国家或者世界大部分地区消除新冠？答案就系不太可能，因为佢具有高度嘅传染性，疫苗或者感染带嚟嘅免疫力亦都系短暂噶，唔系好似麻疹同埋小儿麻痹症咁样可以持续数十年以及系一生。我哋从痛苦嘅经验中了解到，新冠疫苗嘅免疫力仅仅能够维持数个月。这个是要求我们打加强针以保持持久亦是加强保护，因此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情况。福奇说，抗击新冠的最终目标不是消除病毒，而是将它控制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使到它不会扰乱我们的社会秩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他还表示，美国正在朝着这个的方向前进，不过他警告说，新的新冠病毒变种仍然可能出现，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